本期访谈的嘉宾来自于加拿大，如果听众有人想知道加拿大是什么情况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位小哥的介绍啊，非常的温文尔雅哈。
喂，我看到你头像了，
能听到我说话吗？
啊，能听到，能听到，现在很清晰了 啊。这是你换了中国的那个版本是吧？
对，换了中国的，然后通过微信登录，因为我微信绑定的是那个，微信绑定的是这个中国的手机号码。
哦，这样是，
所以他就能通过微信一键登录。
哦，这样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因为以前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也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这种情况。他竟然用国外的不能互联吗？以前我访谈
的市场太差了，国外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市场。
哦，他可能用的人少，他也不好好维护，我估计啊。
对，估计是这样子。
对对，应该是这样。我也是真的是没碰到过，以前的时候就光知道，嗯。因为我访谈到国外的人也少嘛，就几个人，但是以前的时候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反正也能断断续续的连嘛。
对，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他们的服务器就是做了 IP 锁定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做了限制。因为这个 timeout， 你知道我在加拿大这边，我如果想要就是用我国内的这个中国公民身份的一些软件，比如说我本地的登录那个叫什么来着，查税的那个软件，税务局。或者说是那个交那个交通违章的那一个就是城市一键通那种东西
啊，
根本就登不进去，我需要找一个梯子，然后从国外搭到中国的那个城市去，好像其他城市也可以，但是就是要搭一下，然后才能显示的进去。
哦，他应该是那个什么，他应该
对
做了这个一些这个 IP 的限制，对对对，双向的哈，你也访问没有。这里你访问不出去，那里你进不来，应该是双向的。
对、
啊、对对对，哎，确实，我也是第一次，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也很懵，我也在网上在查，我以为，哎，他退出加拿大市场了吗？这是，
我也不知道啊。就我之前啊，我还真用过腾讯会议，但是这时候跟我家里人通话，但是我发现它效果就不太好嘛。
啊、
然后我还想着跟家里人推荐那个 Zoom。结果呢、
啊、
他们是根本都找不到在哪里下的 Zoom。
Zoom 国内你市场上好像是没有，你要整一个那个
方法、嗯。
对对对，你要如果苹果的话好像你要整一个就是不是中国账号的。
破译的那种啊。
对对你
是是是。
好像是这样。因为我曾经尝试过 Zoom， 其实我访谈之前我不是也找很多软件嘛。然后这个 Zoom 的话是。
对对对
啊，效果对国内来说不好啊，因为也还是腾讯是相对比较好，因为国内都用腾讯会议嘛，所以我也就、
啊、你说效果不好，大概是指这个通话质量不好，
对，
还是说
质量是不好，质量
啊信号不太好、嗯。
对对，因为 Zoom 不是我不，他应该在中国是有
的
啊，他好像是他的创始人什么不是都是中国人嘛，他好像整个团队好像都在苏州啊，是在哪里？嗯，但是我试过还不是特别的好啊，反正也就一直用这个什么了，就一直用腾讯会议。对，反正也是录音嘛，我觉得反正就这样用着。
挺好的、嗯、我觉得我刚一看到下的量很大，20多亿。
对，国内肯定都是用这个嘛，因为他腾讯那个腾讯又多。
嗯、
对。国内的话基本上用这个是最多了，肯定是最多了。
嗯，
就跟每个人都有微信一样，你说你用其他的那个即时聊天工具，说实在的 QQ 都用的少，大部分一说就是微信嘛，你也不可能用支付宝去聊天、
嗯、
也不大可能用抖音去聊天，抖音呢也很厉害，但聊天肯定不大用抖音嘛，虽然它有这个功能。
是的是的，正常。对，那我们是已经就是通话就已经有会上传到那边吗？
对，现在他一直我们从刚开始他一直就一直在录音嘛，但最后、
哦、
我可能会稍微剪一下或者什么的，但没有关系。
你好的。
就是你讲话的话，也尽量不要泄露隐私嘛。就是、
哎、我知道，对
对吧，
就是
对对，
就如果是隐私的话我就形成那种大的，比如说在哪个城市啊这种大的信息，
对对对，
假的我就不会泄露的。 对，
对对，你就是还是说话小心一点，然后 我也会、我也会给你听嘛，就是说我上传的那个版本我会先发给你。
啊，好。
对对。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怎么样？
好，没问题。
就是但是你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我一说开始的话很多人就觉得哦好像是要面试这个样子，其实完全不用。就是因为很多听众肯定是不太了解你们哈，就是那个什么，所以你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每个人人生都不同嘛，反正你也是国外嘛，肯定，我还没有访谈过加拿大了，应该是，所以他们肯定对加拿大，哇，这个世界第二大的国家肯定挺感兴趣嘛。
行，那我就介绍一下。
行。
好，我今年是28岁，所以呢，对，我从中国的重庆那地方出生长大，然后一直待到差不多高中吧，高中高一高二这样子、然后呢中途去中国的其他地方念了一下那个就是雅思啊这种培训班这样子、对，有去北京待过半年啊，然后这样子啊，当时啊为了考雅思到处跑，哎，然后呢后面就是出国到了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多伦多这个地方，对，说起多伦多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比较有点熟悉一点，对，因为它是提到加拿大来说，排名前三的一个城市，就是华人愿意去的一个城市。对，我在这边念书，然后念了一个本科，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就在这边留下来工作，对，差不多故事就是这样。
行，
背景
就
这样。
就是对，多伦多的话我知道，很出名，大部分就是还有一个叫什么，我知道有个法语区的叫我又突然忘了，不是加拿大是有个华语的叫魁北克，是不是叫魁北克？
有啊，对，
对，
它是
法语区是吧，
它是一个法语区，对，然后就是好像搞得很那种类似于想独立的那种感觉，对
对对，应该是因为它整个的话都好像是那个啥哦，都是
它有一个法语傲慢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去那里旅游，他们会说英语，会说法语，但是你跟他们说英语，他就爱理不理那样。
哦，是这样，反正当然我没有去过那里，我知道，多伦多的话，华人也是，因为我认识那里有朋友嘛，他多伦多应该是华人，他说是居住在东边是比较多，比如说那个奥克维尔还是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啊，奥克维尔是吧，在那边比较多。然后他这个哥，我这个哥们是住在，他住在奥克维尔，然后华人是住在列治文吧，好像是哪里？
对，列治文就是 Richmond， 对对对。
对对对，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哎，我跟他关系非常非常好，然后，说不定他也在听我电台，我不应该说他坏话啊。
说点好话。
对对对，对，他确实是，就是。他也听我电台，他很少，就是我跟他同事嘛，同事之后，然后他就离开中国了，他离开中国，然后去也是，跟你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他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可以说他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他跟你好像是比较厉害，你出生的跟成都不是在重庆差不多啊，他又去读，对，
以前重庆就成那个四川，
对，他。然后又去读了一个什么大学，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也是在那里工作，生了小孩，现在反正一直在那边。对，
他在加拿大这边就是在念了一个书这样子。
对，他是这边读了本科，然后到我那个公司去跟他弄了几年，他也是又去考雅思啊，又去考什么，现在是在那个哪里，就是多伦多嘛。
Oakville 那里。
对对对。奥克维亚那边嘛，然后应该是奥克维亚，反正我也不去找他是吧，然后我就记得以前他跟我说过。
对是是。
对，
很有趣。
对。
就是我们继续浅谈这个多伦多之前呢，我想起来刚刚我们那个就是嘉宾介绍或者背景介绍，我忘了讲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会跟动哥你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联系，就是为什么我会看你的电台呢，对，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对，我相信大部分就是听众也好啊，或者你的这个群友也好啊，我觉得他们 至少是跟这个 IT 技术有相关的。那我呢，因为在约克这边，就是高中过来之后念了一个本科嘛，我最开始学的是经济学，但是呢，我读了一年不到，大概我应该读了一个学期，然后我就发现那个经济这个课程啊，读着好虚啊，然后我就想换专业，然后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到这个大学里呢，就是家长最为他们选的一个专业就是经济学、经商，哎对，然后呢，所以我当时我父母就是给我推荐的是这个经济学专业。那我后来我想换专业的话，我就想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个人呢，我对这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我从非常小就开始玩游戏，大概是小学一年级吧，就是一直就在游戏上没有停过，从小学的游戏厅啊，或者网吧呀，啊自己玩游戏，反正就是在出国以前是个属于网瘾少年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说在大学我要换专业，最后就选定了这个 IT 的这个专业，所以呢在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扩展一下自己的知识，然后后来就找到了你当时录的一些这个节目，哎我发现这个对，因为你知道光听技术嘛很无聊嘛，对不对？
对对对，
讲那些冷门历史啊，就跟讲个野史啊，很好很好，很有意思，就是你从什么时候都能跟得进去，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好跟，然后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关注了，然后后面就慢慢听，对，这样子。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胡乱搜嘛，胡乱搜，又加上自己是 IT 相关的，或者对这个是比较感兴趣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的话是非常非常喜欢研究这些野史吧，最主要的是我喜欢研究历史，其实我也非常喜欢研究就是。中国的历史啊，这主要是先秦那一块，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史记，也不能说特别喜欢看史记，因为你没有我这样一听的话，你实际上是没有经过国内高考的打击嘛，我是经历过的，
没有考过，
对，因为国内的是比较压抑了，其实那个学生在那个教室里，我们就是要不停的读书啊，我是说的读书是真的，在山东是大声的读出书来。然后读两个，对对对，是叫晨读，可能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也没问过。
有
啊，晨读，对，
读书的也有啊，
对，摇头晃脑的那样读。然后呢，他是读语文跟英语，就这两门课，你数学不可能读吧，是吧？啊，就读这两门。然后，我应该是语文跟英语，对对对，我是理科嘛。如果你是文科的话，可能有其他的课。比如政治啊，我是读这个，然后你早上我实际上是一点都不喜欢读课文的，但是呢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读与考试相关的，这个古文就与考试相关，因此呢你可以拿一本史记去读，因此人家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有时候我不是讲过有时候讲史记会比较多嘛？他说你都读完吗？我说我读完过好几遍，为什么？因为你坐在那里啊，每天一个小时你读，你就是我读史记嘛，我宁可读史记，我也不喜欢读课本上那些东西吧。而且史记相对来说也算小说嘛，尤其是
那你当时晨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同桌啊，他们会不会听着啊好困，就睡着了。
哎呀，你这个困那时候是我们我是这样哈，就是我上的那个学校，我上学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摄像头了。但是可能清晰度是比较低的，但那个摄像头已经就是有那种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啊，但是那个已经有人工去监控着你有没有睡觉了，比如说他就会在后面喊，哇第三排第二个，就这样，他头就是有那种教导主任，
对，
就是很恶心，
教导主任从后门那个玻璃窗那里就在那偷看。
哦，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
从前门进来
有了那个摄像头，但是它是有死角的，就以前那种不先进嘛，大家都喜欢坐在那个摄像头拍不到的那个死角，就是后排后两三排，它实际上是拍不清楚的。所以呢，如果你大家都会特别喜欢去抢那个位置，就是不喜欢被人盯着嘛。但现在的话，肯定是更崩溃了，因为以前的摄像头是不能存的，就是你被他看到了就看到了，他不会说我有一个电脑是存着它，对对对，是不能存的。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这已经是非常先进的，就是说。其他地方你不要看不先进，但监控啊，这个中国肯定是遥遥领先的。我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对，就是只能人看，他不会说我存在电脑上，没有不存，但是他通过一种方式就非常不清晰。我进过那个监控室，他会切换到哪一班？他说，比如说高二五班第三排那个男的又在睡觉，他会喊你，这就比较崩溃了。然后实际上是这样，
在全班面前掉面子嘛，是吧？
对，但大家也不觉得，最主要的是你会被罚站嘛。其实你说被掉面子。大家都不会在意这件事，
啥面子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都被老师训，你说你会觉得掉面子吗？肯定不会嘛，是不是？最主要的是你会被罚站，一罚站就是一上午嘛，站在最后的时候，你站着时间是睡不着的，就比较痛苦啊。我们那时候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我一直觉得你没有参加高考是人生的福报。真的是这样。对对对。对，你可以讲讲就是你那时候现在还可以像你这样吗？我不太清楚。
嗯，我读书，你说的那个是类似于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哪一科？
就是你是我不知道加拿大是什么，你肯定也有一个成绩嘛，美国不是 SAT 嘛 ,SAT。然后你总不能说我没有任何成绩就去读大学嘛，你肯定也要导师出一些成绩出来嘛。
对呀、啊，肯定要的。
哦，就是你就拿着高中的成绩就可以是吗？
哦，对，我其实他是这样的嘛，就是你、就是这边的，因为我是在这边读大学嘛，那这边的大学它的要求呢，就是说你在国内有这个结业证书，高中的结业证书，而且结业证书是很好弄到的，
哦、
对不对？比如说就是
啊，对对对，
会考对吧？叫什么
会
考？
对，
啊，那个东西就是没有谁。会不过，我觉得就是
哎，对对对，所有人都过，你随便考考。
公开的翻啊，跟私自公开随便看看别人的呀。
对对对，那个都会过，
学校就是想让你过，都会过的。
哦，拿那个就可以。
然后会拿着会考的成绩去报考，所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国外有的这个要求，就是国外呢，他在对于本地生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会考的成绩，本地，他其实是比较难拿到的，但对于我们这种。对加拿大来说，外国的这种学校的这个高中的这个成绩就非常好拿到，这个概念是不一样，至少是中国这边
是
比较好拿到的。
对，我反正所有人都会过就是了，你写个名字随便乱填一点，高中的都会。其实中国所有基本上都是这样，除非就是你有些老师比较恶心，但你在加拿大可能就是毕业会比较难嘛，但是我们这里考进去出去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所以你别把老师打一顿呐、或者犯明显的刑事案件，基本上你都会过。大学里很少会卡你这点事情，包括大学也是这样，不会说哦，我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而且像我们的话，你一年好像是你一年要挂八科，你才会被留级。如果你下一年又挂了八科，可能才会被退学。但是，所以我从来我只是听说过有人退学，但是。我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高考课完，对吧？啊，
对
对
对，我大学，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在加拿大这边上大学呢，我的一个一个经历吧，我觉得就是挂科呢，确实也是有的，而且概率也不低，因为有的老师他就会很恶心，比如说一节课就给你两个考试，一个期中考试，一个期末考试。就这两个考试，其他什么都没有分数占比。那你一旦期中考试考砸了，或者期末考试考砸了，你就很容易不过啊，对不对？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然后呢，就是我上了一个大学，然后就觉得大一大二就是，特别是大二很容易出现这种课程，然后大三也有可能。但是到了大三大四，特别是我那 IT 专业呢，它就好很多。那就类似于这个很多平时分、参与分、作业分这种，你参与了，你作业做了。至少你比如就是他自己把那个权重拉低了嘛，就很容易过，也很容易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对，对，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提，作为一个中国高中生到了加拿大这边念大学，特别是念的 IT 这个专业的一个遇到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我当时我还觉得 IT 这个专业就是毕竟玩了这么多年游戏啊，对吧，电脑也摸这么多年了。
对，
就没什么问题啊。结果一学发现，我当时我 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就意识到了，我学这个编程不仅仅是学编程语言，不仅仅是学他教的那个 Java 呀，我学的是一个编程逻辑。
对对对，
然后
是，
然后呢，我一看这些同学，哇，这么牛逼！因为什么呢？因为周围有很多同学，我想想看，我那一期呢，我的感受是，就是进入到大二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班，我接触到那些同学呢，可能是在30到40个人吧，就人不多。然后呢，就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也挺多的，大概有15个左右。然后其中有10个就是大佬级别的，就是他们在国内已经工作了好几年的这个程序员的这种，他们到这边来是为了重新那个一下，然后呢在那个啥，或者说是在本地已经在那个程序员那边工作了好几年，他们就是想要来再获得一个学位啊，这样子就过渡一下，然后呢或者说是那种本地生，他们是那种就是他们在高中就已经选修过了编程技术啊，或者编程就是一两节课嘛，但是至少就是说在这个编程的这个逻辑上面，我觉得很多人他们是已经有这个准备了，但对于就是在国内只上高中然后到这边来上这个大学的课程，我就觉得很有挑战。对，这个是经济学科那种的话，我就觉得经济学科如果学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挑战，所以我在大二的时候可能就挂科挂的比较厉害。然后对，就讲到这个呢，它也有一个代价，它的代价就是因为国内我知道，因为也听同学讲过，就是国内的挂科呢，你补考就行了，对吧？你补考你知道要不要花钱，
对对对，
但是它都是你在比如说这个学期过了之后，你考试挂了之后，在开学之前你会有补考的机会。然后但这边就不一样了，这边你的就是完全重上这门课你要花钱，主要是这边作为国际学生来说一门课挺贵的，就花钱嘛。
对，
一般的学校可能是一门课会在2000多加币吧，然后比如说多大就特别贵，对吧？就是
对对对，
近乎2倍这样子。那一学期可能，对，我们就是讲到说这个留学的年平均花费，我记得我之前要出国的时候，他那个留学机构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美国啊，这个收入属于贵一点的，然后英国呢很贵，然后加拿大呢好像便宜一点点，然后澳洲好像也还行，所以呢我当时就选了一个加拿大吧，便宜一点了，然后一年差不多20万人民币吧。
哦，那对很多的
生活费加上这个。就还能负担，比较好负担，这样子。所以一旦重修呢，就会有很大的给家里人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
对，你是因为在国，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考过双学位嘛，哈，我们是35块钱一个学分。我是说那好多年前了哈，就人民币35块钱。对对对，就是说你要去读一个双学位，他首先他要让你的成绩就达到，就是反正是有个条件限制，比如说比如说我学数学的话哈，我这个数学要达到年级的前多少，你才能够再去选，否则你数学本身就不行，你不就给自己增加负担嘛？比如说你在年级的前多少，
双学位是一个强的东西。
对，然后你再去选另外一个，再去选另外一个那个科的话。是跟补考的费用是一样的，就35块钱一个学分。因为主科我们好像我不太记，不太清，大概4个学分或者是8个学分吧，没有，应该是4个学分。就是4个学分，我们那时候是你要读完他的多少个学分他就给你个双学位，但是也相对比较简单嘛。就是我们我是去读的计算机的双学位，然后你就会发现计算机跟数学它很多课都是重叠的，比如说微积分啊什么什么都是重叠的，因此你不用去学，你只需要去学它两个之间有差距的多少课，可能就是10门课，
对
对 对, 对就可以了，
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毕业了。反正我那时候是去学的计算机嘛，因为我们读数学的话那时候是很难找到工作，要么你去当数学老师，而且也知道自己就是吃不了数学这碗饭嘛，就是 要做研究，实际上我是到了数学之后我才知道我比较蠢，就真的看不懂。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说高中数学不好的人应该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认识他每一个字，但到了最后我看不懂。就是我学微积分还好，微积分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比较简单哈、但后面的话就不行了，什么微分几何呀，哇，我就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很聪明的人还是可以，就微分几何这种啊，还是可以就是考试考很高的分，但是我已经就非常非常吃力了。我努力的学习像微分几何这种可能就是考个70分啊80分这样，人家还是90多100就这样，但是我就知道哎不行了，就是脑子到此为止了，搞不定。
这样子。
对对对。就我是说可能跟国外还不同啊，国外价格很贵嘛。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普遍来说好像就是这个学费上呢，加拿大这边呢，安省这边呢，他的本地学生的学费呢是国际学生的1/3啊，那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是国际学生是本地学生的3倍。
哦哦，是他，对对对，不是有一个学校被称之为加拿大的清华嘛，叫清一色华人，叫什么
清一色
考迪亚大学还是什么，对对、
啊、
对，他说是就是加拿大的清华嘛，他说好多都是那个华人嘛，就肯考迪亚大学，但是也很好，也很好。
嗯，
这个
他也是在安省吗？
嗯，我不太清楚，应该是在也是在多伦多，我认为是在多伦多哈，肯考迪亚大学，他也是，我没去过哈，因为我还是认识一些，不是，应该是蒙特利尔。特利尔，对对对，哎，以前我看过，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其实我能关注国外很多都是朋友在那里嘛，然后聊天嘛，聊天我就慢慢知道了一些他们，但他们也是有的学法语啊，有的在蒙特利尔，然后其实加拿大虽然很大，但是大家都住在五大湖区嘛，对不对？
对，就都住在南边，因为北边太冷了呀。
对。其实也相当于很，就是说密集嘛。你这五大湖区可能占了90%的人嘛，大部分就是说没有那么远，都不那地方冰天雪地的地方人非常少嘛。其实就住在美国的沿线这一片嘛，所以呢，他们还经常，就是我那几个同学，哎，我说你在蒙特利尔还去那里，他说很近。那你不要看加拿大很大，非常小，可居住面积非常小，就在那一小条。那一小条，哎，我想想也是哈，但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因为他们还是经常会聚会啊什么的，就开车或者什么的。嗯，那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求学或者找工作的经历都可以。
求学或者找工作，
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求学嘛，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这么讲，求学和找工作呢，那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讲这两点之前呢，我想先讲一讲，就是作为这个、作为一个，就是我现在一直认为啊，就是说我自己是很晚熟的，就是好像是上次听你跟谁的访谈 也提到，就是说有位嘉宾他也提到，他说啊，现在都是现在这个学生都晚熟的很厉害，就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就是我在出国之前呢，我一直觉得这个来自于家庭的压力过于沉重，就是来自家庭的期待过于沉重，就上次你也提到说这个鸡娃不如鸡自己，对吧？但是呢，但我的父母他们就鸡娃，但他们也不会特别的，他们没有特别好的能力去鸡娃，但他们会把标准拉高，然后让你去够，然后啊，我们给你物质条件上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有困难的。再加上这个，哎，再加上什么来着？说这个家庭吧，家庭里面呢，这个，哎，上次我听了你的一个这个关于婚姻的这么一个认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非常感同身受。就在家庭里呢，父母其实做不了一个好的榜样，那自然自己对这个婚姻的这个想法就比较消极，对吧？那在这个孩子、作为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是两个张力很大， 他们双方之间张力很大，啊，他们跟你之间呢双张力又很大，所以呢这个家庭呢好像不是非常和谐，所以作为高中生有这么一个出国的机会的时候，那就是远离了原生家庭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的加速了我的这个独立和成长。所以在国内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啊，是个小孩，什么事情父母都要过问，都要参与，对不对？然后但在这边之后呢，他们虽然也想参与，鞭长莫及，
对，够杂了，
就连普通的这个沟通啊都得算好时间来，对不对？你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
电话，
我们就要算好时间，然后我就发现这么一个断开之后呢，反倒是自己开始在这个新的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过程，就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去看留学，所谓的留学生活到底能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它除了给你一个所谓的学历的一个敲门砖，对吧？比如说海外学历，以前的所谓的海归嘛，它可能吃香，近几年可能不吃香了。但是除了给你一个这种学历之外呢，它更多的是给你了一个就是自己在社会就出入社会之后有一个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留学嘛，大部分呢可能是这种比较稍微富有一点点的，就是父母愿意愿意花钱然后让你在这边，所以呢你会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然后又能够很好的发展自己。我觉得这个然后至于见世面这个我觉得是其次的。
对，但按我的观察，所有的留学生有学习好不好咱再说哈，但所有的留学生有几件事情非常非常好。第一呢，留学生做饭都相对比较好吃，平均水平。然后第二是很多留学生都会自己剪头发，这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留学生会剪头发的。
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外面剪好，我还是保留在外面剪头发，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头发不好剪，而且我觉得这种
互相剪吧，
互相剪是可以的。
对，然后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姓也是，他以前在国内就是比较富有，然后什么都不会，后来的话他留学那个英国嘛，
对，
然后他说英国的饭非常难吃，我不认为哈，他说英国的饭天天炸东西，
他们说的那种叫俗称为白人饭吗？
对呀，咱不太清楚，咱没吃过，但他说炸的东西嘛，大家所有都在炸。他现在什么都会做，连烤披萨饼、葱油饼什么都会做啊。他说上留学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也是比较晚去的嘛，就是自己要做饭嘛，他吃不习惯外国的饭。我觉得，这个有那么难吃吗？但是没吃过。我觉得油炸的也挺好吃的，是吧？像肯德基不就都是油炸吧？
哎，你说到这个，我一定要打断你。肯德基是我在加拿大到了之后，吃了一次，我就完全放弃这个品牌的一个店
啊。
就在国内啊，可能就是能吃的，我觉得很好吃。
对，
但到这边之后呢，肯德基它没有竞争力了，它竞争力非常垃圾。但麦当劳还是一如既往的，就是它高效啊这些东西。但肯德基由于它那个，比如说你知道销量不好的炸物店呢，它炸的东西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卖不掉的话，它就变得不好吃了。那我觉得我到这边的第一家那个肯德基，它就是这种状况，又老又那个又硬，然后虽然价格它有点优惠，但是太难吃了，怎么都挡不住了，对不对？而且我吃的那个鸡，它没有做熟，里面的血水还有一点
哦，
就
像牛排是吧？几分熟的鸡炸鸡，
几分熟的炸鸡啊？对，牛肉，因为我也会做饭嘛，对吧？就也是到这边我学会了做饭，然后我就会去买牛排煎来吃，因为那个很方便，主要是方便，太不贵，然后很方便，然后我就发现哎，煎了几成熟还真的还挺好吃的。我像我的话，我就吃那个应该是六成熟吧，一定会六成熟，对，我觉得六成熟就挺好吃，还七成熟。
对，我也出去的话，我都会吃 八九成熟吧，但我还是不大能接受一刀切下去，也就是看到红色了，我就，但还是比较那个啥，因为以前的
会有点酸酸的。
我是吃不了那个啥就是了，但有些人必须要就是不太熟好，就说比较好吃。哎呀，在国外，我吃过那种，我见人吃过，但我没吃过，就传大就零分熟的肉，然后夹在汉堡里，受不了，
太狂了，太狂了。
对对对，
就肯定是少数人，少数人都能少
数人。对对对，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我以前访谈过一个叫在荷兰的嘛。有一天他发了张照片，他说你们敢吃吗？就这种，我一看就是生的肉，我见过这个，但是他还能吃得下去。我想想，我的话，除非饿得不行了，但是如果就是稍微的不是那么饿，我不会吃生肉。
是，对，一方面你说是这种心理障碍，对吧？另一方面呢，就是也是牛肉这个让我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吃东西都会去看它的这个。看它的这个，会不会伤害你身体嘛？对吧？
对对对。
豆子啊，我们要吃熟的这个豆角啊，或者这一类。然后那茄子也要吃熟的了，对不对？那牛肉呢？你可以吃不熟的呀，因为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问题，除非你身体就过敏啊这一类的东西。但鸡肉像猪肉你就不行了，它如果不熟的话呢，它是会有病菌感染的机会。所以我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这个饮食里呢，如果是吃鸡肉和猪肉，我几乎不做。对，因为我说你知道自己做自己的饭呢，它通常很麻烦，只做一个人的饭。我觉得上班族也深有体会。如果是要做饭的话，对。
哦，是的。对。哎，像你们的话，你去的话还是找华人蛮多，还是就是说？找外国人、
啊、这个呢、我觉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在这边有读过一个语言班，你知道就是加拿大这边大学呢，它通常来说呢是要求这个，当时啊，我现在我估计还差不多，就要求这个雅思成绩是 6.5。
哦，那挺高了，
6.5，六分或者 6.5。 然后呢，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呢，他们也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先去到这边，然后呢在那个啥，那个就叫语言班嘛，比如说通常是两个月一期啊，或者四个月一期这样子，然后呢费用也很高，对
啊、
然后就所以我当时在那读了一个语言班，我读语言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来自加拿大其他地方的跟我一样的这种情况，他们要上语言才能进入这个大学，那其中就包括有一些韩国人，还有很多的日本人，还有就是中国人了，大概就是这三样比较多一点，对，所以我当时会跟这个都会交往，但我发现我跟中国来自中国这些小这些朋友玩不太到一块去，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加，你知道国内有很多这个中加这种东西，中加很少。就是什么一加一、二加一这种。
我知道，就是，叫联合办学，但也很贵啊。
对，
这个非常非常贵。
对，很贵啊，就是所谓的我们在国内所谓说的国际高中。
国际，对对对。
对，因为我读的不是国际高中嘛，所以我就发现，他们有就会比较容易的就形成一个圈子也好，还有什么也好，然后再加上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高高低低，你懂吧？所以呢，其实不是很容易。就是玩在一起，然后所以我正加上就是当时过来之后呢，我发现就是你想要去熟悉这一个环境这一个国家的话，你需要勇敢的去跟不同的人接触，所以呢我当时就会跟交一些朋友，那些日本人朋友韩国人朋友耳机掉了
啊，没事没事，
喂，现在可以继续吗？
哎，可以可以。
对，刚刚耳机不小心摔了下。对，大致就是这样。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学前啊，或者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呢，还跟这些中国朋友玩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外国朋友也多。但是跟外国朋友呢，就比较容易， 就比较容易只停留在浅层的接触上面，因为稍微深层一点的就是大家又有很多文化的不同。
对对对
对。然后像我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工作上倒是无所谓，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同事就跟什么样的同事接触。至于生活上呢，我现在会是跟这个跟很多这个中国人一起玩。
嗯嗯，确实是这样，好像每个人都是，你没有办法深入的去交流一些东西嘛，就跟玩游戏一样，你玩黑神话跟外国人玩的黑神话感觉是不同的。
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
而且
非常正常。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曲线对吧，就我们所有的学一个东西的曲线，你想要、比如说加拿大，你想要了解一个加拿大人的一个这个文化背景的话，你想要了解到一个很深能跟他做非常深入的那种朋友的情况下呢，你要学习他的这个文化背景的话，你要付出的这个成本跟我能看到这个收益其实非常不对等的，就是他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不会想这么去做，我觉得精力更多应该放在就是
自己生活就好，对，自己生活就好。
对
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因为加拿大也是移民国家嘛，但我相信不是他们讲嘛，我也是看网上讲的，不是我讲的，他们讲这个美国也是移民国家，加拿大也是移民国家，这两个国家是
不同
的。对，他说美国的叫大熔炉，你尽量去互相交流。
哎、对对对，
加拿大的策略就是、你们每个人住一起，别互相打扰。
它是有一个词的，加拿大这个叫马赛克。
啊，就每个人一片，
就是、
你们别互相搞。
马赛克这样子，一片一片一片，对对对。
对对，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哈，就是你不要强行交流，交流个屁，自己过自己的就好。
啊，
对
不不不，他不是这个意思。
啊、
大熔炉的意思就是说，环境是一个大熔炉。你就算不想要放弃自己的、但他们会想要把你同化。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加拿大历史上发生过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所有的天主教学校去强行的把本地那个什么居民来着，原住民的这些孩子们，就是让他们强行的上这个天主教的学校。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同化他们的这个语言，就是让他们，哎，跟我们这那个
一样的，对对对，
一样的，一样的，同化他们语言，不让他们在学校里说他们的本土方言。然后呢，因为他们那个是寄宿学校，从小学校这样子，就是寄宿学校，那他们几乎很难见到他们的家长、家庭，所以呢，会就在这个事件上，这个。影响很深远的一个事件上呢，就会出现有很多学校老师性侵小孩，然后甚至把小孩杀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这个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糟糕的事件。所以现在在这个加拿大还有一个这种一个很流行的这么一个类似于我觉得应该叫社会组织吧，他们就是说要叫什么一下还真的很不好翻译，大致就是说要为这一些不公道的这个事情去做一个缅怀呀，要做一个提醒大家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哦，是这样啊。对，加拿大的话，我是觉得你看这现在美国一旦选总统，一旦不太如另一部分，50%/50%嘛接近。很多人就会每次选举的时候大家都会去说怎么去移民加拿大嘛，好像一直是美国最移民最热门的地方吧。
嗯，
哎，就你去美
加拿大是个跳板来着。
对对，就是华人的话跟美国人应该不同，因为美国人确实也有很多就是只真的去了移民到了加拿大，可能是什么加拿大的环境应该会更好一些吧，可能对很多美国人是这样。
对，我倒不太知道。对
哦，
但我知道有很多，就是因为你知道美国很难留下来嘛，所以呢，特别他们那个签证也很不好拿，所以我倒知道有不少的这个学生，就是这种所谓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毕了业之后来到加拿大。
哦，对对对，这样的话，因为。 哎，两个国家之间是不是直接开车过去要看签证吗？不用吧？
要啊，
要看
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多伦多呢，他去到美国的话呢，大致就是通过这个多伦多往这个西南方向开，就是这样的。
嗯，
多伦多这边的地理位置呢，它是属于一个，就刚刚我们说了嘛，跟美国的这个交界线的以北的一点地方。那这个交界线呢，就多伦多的正南方，就是我们说的五大湖之一，这个安大略湖。
嗯，
对。然后安大略湖再往南呢就是美国了吧，就是纽约那边。然后在这个安大略湖的西面就是这个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嗯，
西南面。所以呢从多伦多去美国纽约啊，或者巴佛罗啊，巴佛罗叫什么，公牛城，
公水牛城，
水牛城啊，对。如果就是说他要去那边的话，就会通过那个彩虹桥，就是一个啊，这个啊，而且很多人就是他不想去，但是不小心开上那个路了，就强行就开过去了，就会路上就会说，把他拦下来说啊，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啊？啊，就看他的东西，对。然后如果那个不对的话，就他是单条单向道的，他没有说你如果哎，我决定不去了，我可以掉头回去，不可以，这必须要强行过去啊，对，很糟糕
啊。啊，是这样。
要看签证，要看签证。但对于这个公民来说的话，是很容易就过去了。
哦。是这样，就是你就有加拿大国籍的话，他们就可能就放行了，是吗？
对对对，他那个绿卡也算，对。
绿卡啊，他就让你，那他们不是你说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说尼亚加拉大瀑布去看的话，一定要去加拿大那边看嘛，美国这边看不好看，我不太清楚。
吧，一样的吧，因为就看那个瀑布呢，它有好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比较热门的活动呢。就是在那个瀑布底下的那个流域里头，它可以坐那种我们所谓的小游轮，对吧？小游轮
啊、
哦，然后那个小游轮上呢，这个给每个人发个雨衣，同样颜色的雨衣、
啊。
然后呢，加拿大这边就是一个颜色，美国那边的船呢，它就是另外一个颜色，所以通常就会哎，它一天当中发船很多次，然后它就会看到哎，这边这个船的人在向那个船的挥手，在大陆上。
啊
加拿大人向美国人挥个手啊，美国人向挥个手
啊，是这样，
对对对，
啊，真，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得去看看这些地方。
是是，不过就是说，现在加拿大也有一些挺多的变化，对吧？比如说网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加拿大就是出现了更多的这个来自印度国家的这些朋友们，对不对？
嗯嗯。
确实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说这个在加拿大这个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印度面孔，所以会觉得印度面孔可能它应该是一个少数一种，但是出现在这个频率很高啊，不叫频率很高，应该叫数量很大的情况下呢，它就更有点像一个叫做大数量的这个人群了吧。
嗯，
会有个反差，你懂吧？就跟我第一次我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黑皮肤的面孔，
啊，
那种人很多。
哦，现在是这样，因为我是觉得哈，你越发达的地方，实际上，养育成本会很高。我也是瞎猜啊，你就发现很发达的国家，实际上他不太生小孩，而现在这个全球上大概有70亿人的话。大部分是集中在亚洲，所以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了。你说像菲律宾呀、中国呀，
这是一个必须的流，这个必过的流程就是这样子。发展趋势，
对你，因为大量的人就是生活在这里嘛。虽然就是说，亚洲这一边是比较那个啥的，比较相对美国肯定是落后，但是它有大量的人去流动嘛。你只要放开移民的话，中国人啊，或者是印度人啊，他肯定要占一定的比例嘛。这个是一个必，对对对，而且你也确实没有办法，因为美国它包括欧美啊，欧美它要是支撑这样的话，支撑这样的国家，并且相对来说让物价比较低的话，它确实需要用比较便宜的人过去就是了。
廉价劳动力了，对吧？
对呀，你是没有办法，你即使你否则的话，你比如说像现在美国要把人赶走，赶走的话，你承受的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物价肯定要上升嘛，因为那些非法移民也好或者什么的也好，他都是干的相对比较差的活。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而且你如果说，哎，我要做贸易壁垒，其实中国生产的这些日用品嘛，就是盆子呀，或者是包括美国买的圣经呀，这些什么东西的，这都是中国这边印的嘛。有美国的圣，
因为
嗯，
这些工厂开在这个本土并不合适啊，他觉得
对，
就是销量也不高，然后那个什么
是
啊，都是大量成本。
对对，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就是那个，嗯，中国这边印过去，然后运过去。其实你做一个很大的贸易壁垒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你自己去回流嘛。回流的话，它实际上不值得，因为它那里人工成本非常非常高了嘛。但这也是全球化的，并不是说你全球化，我经常会觉得不公平的是这种不公平，就是你一个耐克的鞋子，大概你给加工厂就几块钱嘛，但是耐克它可以赚到大量大量的利润，所以有时候。站在另一个角度上讲，我就觉得哦，这个中国这些球鞋呀，就是做给耐克做代工厂的这些球鞋，你就应该做一些自由品牌，
应该提高价格是吧？
对对，做一些自由品牌嘛，你不能老是代工嘛。现在他们也确实在做这点事情，因为我有以前我在电台里说过，我有同学他们做家族企业，就是做代工，现在就做自己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球鞋嘛，鞋子。以前就给阿迪达斯做代工，但他说，人家运营好嘛，就是运营非常好。但是他们也去相对比较弱的地方，比如说去非洲卖他们的球鞋。
对，那肯定好啊。
对对对，就是也是这样。
质量好。
嗯，他们其实，我觉得这是个趋势吧，因为你很难阻止人赚钱，你只要是一件事情是，哎呀，这个是有利可图的话。这个趋势你是没有办法用政治去阻挡的，反而政治是就是大家都拒绝这个趋势，哎，我的政治就顺势的去说，哎呀，我要，比如说大部分美国人觉得，我要把边境关掉是吧，建个墙，然后呢，可能就真的能建得起来。但是如果还是发现，大量的人还是觉得有利可图的话，那偷渡生意肯定是个很火的生意嘛。
我觉得前不久还是看什么，那个很搞笑，偷渡鸡爪。那我现在还没太明白为什么要偷渡鸡爪，就是从中国的鸡爪，凤爪，他们叫凤爪，运到其他国家去。但是呢，这是通过一种偷渡的方式过去，然后通过这个赚取大量的这个金钱。但是呢，这个因为你知道，偷渡这个方式呢，它很容易出现这个，给钱了没货。就货没给，
对对对，
然后给货了钱没给，所以呢他就有很多不信任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帖子里看到了很多这个说这个有一个人啊，他搞这个就是非法运输这个凤爪，结果呢到处宣传这个生意，结果就是捞了钱但不给货。
哦，
对，就这种诈骗的这种信息。
对对，你反正骗子肯定是到处都有嘛齁。哎，确实是比较，也确实没办法，这个，因为经济差距是不同，很多人他也不是为了政治理想或者为了什么，很多的人就是想多赚一点钱嘛，基本上是这样。
对的，
反正因为你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另一个地方经济好的话，大家就会这叫什么用脚投票嘛，他一定跋山涉水也要过去嘛，这个是阻止不了的，很难阻止了。反正现在但你在加拿大是比较好，加拿大也是发达经济体了。
对，其实这边呢就是说这个人均的这个资源可能稍微多一些，我觉得就论发达国家来说大概就意味着这个吧。然后人均资源多一些呢它对加拿大这边好像目前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福利很高，社会的福利很高，低收入也好啊，这些难民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样，这些福利很高，但是呢， 这些福利呢它都是来自于纳税人的钱，那这些税高的话、它就会对这个民众的这个信心产生一个打击，对吧？就是说啊，这个特别是这个中产阶级或者低产阶级，他们要交很多税、那大致上呢，我们这里最低的一节税呢，就是这样吧，就是加拿大呢，它分两种税，对吧？收入它分两种税，一个是省税，一个是国家税。那国家税就统一的5%，那省税呢，在安省这边是8%，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税的这个点。然后呢，像其他有个城市，像阿尔伯塔好像就比较低，好像是它的消费省税是0，但省税是5。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在多伦多安大略省这边消费呢，它会在你目前有的商品上再给你加上一个13%的税。这个13呢，就是刚刚的就国家的联邦税的5%，加上省税的8%，这就是成本很高。你一方面你的进到你账户里的收入，它要经过一道收入税，然后失业金啊这些东西，最低的一档就是你收入是加拿大这边最低工资的一档，它会去掉你的20%，你的20%这一部分呢，就会收到这个税里头去啊，失业金这一系列的去。那最高的一档可能就是说那个边际上面它就超过50%吧，我记得是45%，反正很高。所以呢，类似于中等收入这个家庭或者低等收入这个家庭，他们就会有很多怨言，说啊，给政府交这些钱都拿来发福利去了。
啊、是这样。
我注意到这个事情。
但这个是啊，怎么说呀？我觉得我是那种嘛，我觉得是合理的，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就是你赚了很多，对，我觉得是合理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赚的钱就应该是我拿的，但这就是，就是很早的那种理论嘛。因为穷人实际上是有能力的，穷人实际上是有能力让你赚不到这些钱的。所以呢，你交的这些钱，
通过一些
对，
通过一些罪恶的方式，对吧？
对，实际上你交的这笔钱，相当于是一个保护费吧？
保护费，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保护费。
出去了。
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因为整个分配制度就是不太合理啊。你不能说比如说乔丹会打篮球，好，比如说乔丹会打篮球，他会赚到特别多的钱，但是乔丹会打篮球这件事情，如果你放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时代，比如说放在17世纪，可能就是如果乔丹出生在17世纪，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通过打篮球来赚那么多钱吧。所以它仍然是一个整体的文化去烘托的，这个你赚这么多的钱，实际上我们每个穷人对他是有帮助的，他确实要分出一点来。这就是比较更先进，但是在中国不是这么样，在中国就觉得是我能力强嘛。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每个
这个弱肉强食，
对，就是说弱肉强食。所以这实际上是北欧啊，或者是加拿大也是相对比较共产主义一点，就北欧会更好一些。但中国美国当然也比中国强，中国这边是最血淋淋的之一嘛，好像是，就是我就是强，我每天可以赚到多少万，我也不会做任何慈善。但你做慈善的话可能也分不到这些，分不到底下，是不是？所以呢就会
社
会怨言，是对，最终啊会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大家就不整了嘛。比如说你其实让穷人好一点，实际上对富人长期来说是好的。因为比如说你把就富人啊，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钱，他就是比如说现在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大家不花钱。为什么不花钱呢？首先我们是没有钱的，大部分人是没有钱。为什么银行里存那么多钱不肯花呢？就是白眼中说老百姓不敢花钱，并不是这样。其实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因为那些钱根本不是老百姓的，那些钱是有的人在银行里存10亿，有的人欠银行很多很多钱，因此他没有办法消费。对，你最终的情况就是这样。你特别特别富的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他也不可能天天买个跑车给烧了，是吧？他的消费能力是有限，反而穷人呢会特别特别穷，因此呢这个经济就没有办法搞下去嘛。所以我一直觉得 北欧会好一点，但是我们这里它混淆了社会主义的这个概念嘛，好像我们这里才是社会主义，其实不是，是吧？我觉得北欧加拿大更像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我
是
属于、
这个税收嘛、要用到合适的地方。我觉得相较于这个中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呢，这个社会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但我觉得最令我觉得加拿大会是一个更好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叫做信任问题，或者说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输在了哪里，我觉得是信任问题。就是以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觉得呢作为老百姓不太信任这个当官的，
对
吧？
对。
然后呢你作为老百姓本身呢，你也不相信你周围的这个社群。
是。
然后呢你又作为消费者，你又不相信这个商家，甚至你作为商家你又不相信这个厂家。因为我现在为什么会说商家不相信厂家呢？因为这些厂家想直接就是不要有商家，直接就厂家跟顾客对接就行了，你要你商家干什么，对吧？就是我觉得
对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竞争鼓励，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你比如说在加拿大这边呢，我能见到，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生产一个很小的东西，那它可能就跑到中国去生产，让中国生产运过来就行了。那这边还是有一些它一定要在这边生产的一些没那么盈利的东西，但是呢它会受到国家的保护，说哎，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它就在加拿大这边生产，它对于这个社会也好国家也好它是有具体作用的，那我们就在这上面做很多的补助，对吧？就像中国的这个农业一样，就是国家会给这个农业有很多的补助。那我觉得在农业之外的很多地方呢，这个补助应该要更好一点。
对，那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在农村待过，实际上没什么补助给农业。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家是农村的。
没有吗？
几乎是没有的。现在大家都不种地了嘛，如果你有补助的话早就种地了，实际上地已经被大量的收回去了。就是
我想的现在是中国还生产这么多土，就还有这么多农产品啊。那
农产品的话，
那很多人不愿意种地啊，那这些农产品它为什么能够有人照看呢？
就是，
难道是政府雇农民吗？
不是，是这样，是大规模的生产，就是你农民，你用不着农民啊，你农民你才种几亩地嘛。你能生产出来的肯定是机械化的生产，比如说你在一个平原中，你有400亩地、500亩地，你用直升，你用这个撒农药的话，你就用这个四轴飞行器嘛，然后你收割的话会用联合收割机，这些呢你要连成片嘛，你农民是种不了多少地的，你农民你竞争不过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嘛，因此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农民要的土地要被收回，
改换职业。
对，就是说，也不是他不是强，他完全不用强制你，就是你对你完全就是说，你这个地啊，你最好是以每年450到600块钱租出去就好了，我就给你450到600一亩地啊，你可能就是两亩地，你自己拿。
是不是土地在这个市场价值当中很低了？
就是没有人种，因为什么没有人种？就是。你自己种啊，你自己手工种的话，你就是肯定是算上是亏本的，你还不如出去打个工，打个工虽然经常要不了钱来，但是你去打个工，你一天你去
是吧，
对，刷墙的话安吊灯的话，你一天好几百块钱，你这个种个地一年，你一亩地啊哈，1000块钱或者是多，还是好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这里种比较，它不会让你赚到太多钱，因为农民嘛，我们这里种烟草，就是种烟啊，烟草吸烟的这种烟草，你都赚不了多少钱，可能算是已经比较高的经济作物了。但是你这个烟草你不是市场流通的呀，它会把这个价格压成非常低。你别看着这个一包烟，可能中华烟是很多贵，我不吸烟，我不知道啊，很贵，对，就是它非常贵。对，但是呢它这个烟草可不贵，但是你说我能不能直接卖给这个什么的，不行，因为烟草是管制的，因此你还是
对，
你还是他会给你算一下， 就是有精算，不用精算师，他就知道你这亩地，你种玉米的话，可能一亩地赚个八九百块钱，你种个烟草给你赚个一千五，你就屁颠屁颠的种烟草嘛。因此呢，他宁可就是给你算到一千五就差不多了。基本上是这样，他不会，就是我们说你想想嘛，你这样想就知道了，最穷的是什么呀？农民嘛，就没什么补助的，你哪有什么补助？你退休了的话，没农民首先没有退休，你过了一个年龄的话，大概像我爸妈的话，拿个一百块钱
差不多，
哎，一百来块钱，一百一，我不太清楚，反正一个月呀、啊，因为馒头吃可能还不太
够，
对，就这么多钱。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听到的宣传你要想一想，哎，反着来是最好的。基本上他让你真的是
这
样。
这是一个叫做什么生存经验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说的为什么不信任嘛。其实常并不是我不信任你，因为你天天骗我，我就不大信任你了。比如说其实你就看嘛，你这个农民有多少钱嘛，就是你一看农民退休金没有，这个中国有八九亿是农民啊。就是八九亿人拿多少钱？一百多块钱每个月，一百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退休的公务员拿多少？七八千。你如果是退休的职工呢？两千三、两千四。那个农民一百多块钱。有人做过这个精算啊？你只要把这些钱完全平分下去，大概一千块钱左右吧。但是退休的公务员肯定不干呀。这个退休的企业职工也不干嘛。你知道吗？因为你减少了很多，
肯定是。
对，那八九亿农民肯定是想干，但是没有办法是吧？就这个，反正我在农村的话，我对这个是比较理解的。你一百多块钱，说实在的，就是勉强的死不了。你想想，两个人嘛，像农村中，你两个人都不行，你两口子的话，你也没什么失去劳动能力，就两百来块钱，你都不敢得次病。一得病肯定挂球，你得病的话就靠子女嘛。像我父亲得病就是哎靠那时候就不能靠国家来养老了，就是哎你是儿子，因为我也确实应该我付这个钱哈，因为我也不可能指望着别人去付。然后实际上是这样，这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为啥？因为他不是农民嘛。我相信是农民听众的话，如果你家里是农民，我就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因为，哎呀，比如说你农民要交什么医疗保险，人家要交四百还是我不太清楚，大概是四百块钱，每个人每年，但是还是不敢生病。你一生病的话，你不交这个四百，你就会天天被人折磨。你想想政府。他发给你多少钱？发给你假设是一千块钱的话，一千二的话，一年啊，一千二的话，他一下子就收回四百去，就是
这个收的什么来着？刚才听掉了，
就是医疗保险，叫农合吧，叫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四百块钱，刚开始的时候是十块钱，刚开始的时候十块钱，然后十块钱多少，每年增加嘛，他刚开始的时候十块钱，他会给你一些好处嘛。就说你看看你吃药也免费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你一旦上了这个套之后就完了，
但基数上去了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强行政策。
对，现在就强行啊！你如果不交不交这个四百块钱的话，哎呀，你在学校里都小孩上学，他天天就是说都会受到一点影响，就说哎，你家的父母有没有交啊？你爷爷奶奶有没有交啊？这个在学校里在群里就问了。
这一方面又是这个收入又低，一方面又是支出成本又高，而且占很大的比重。
就其实你
就我们刚刚那个例子来讲，
你想想农民的话，假设一个月一百块钱的话，大概一百多一点，多不了多少。假设一百的话，我们好算，就一千二嘛哈，给你一千二，然后你一交个农合保，这不又扣回去四百是吧？就八百块钱，就剩了八百。你尤其是农民又没有什么技能。你也没有什么体力嘛，然后确实是苟延残喘，真的是苟延残喘。我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你就算钱嘛。
所以大部分就是说在领这个，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会有很多年老的这个老年人，他们会在这个小城市也好啊，或者小县城也好，他们会去务工嘛，还是要去务工嘛。
对对。
啊，就是为了就是
没办法嘛，没办法，
对，
真的是没有办法。谁会喜欢去打工嘛？你要想啊，谁会连我们都不想干活，真的是我们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他才去周边啊去捡瓶子、捡一些垃圾，就这样，然后真的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就吃下一顿饭上嘛。还是比较，你要想嘛，哎呀，受益的人肯定不是农民。因为农民已经苦了这个程度了，反而他们没什么可以失去的。我经常是说呢，那这农民再苦也真没法再苦了。你还再怎么苦，已经是最苦的了吧，最近。
是的。
是。对对，可能就是你在城里啊哈，很多人就觉得啊，你一个月才发这么多钱，我说你不要搞笑了。就是我，比如说你在腾讯，我就给你一个腾讯的哥们，我说你在腾讯，你不要看你现在赚了很多的钱，你退休了，假设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平稳，你已经退休了，你明天就退休了，你拿多少钱？2300。因为什么？你是企业中退休的，你即使交了啊，你现在可能每个月交的钱都不止2300，交很多很多钱。但是呢，你退休的工资就拿个2300，不会再高了。他不会因为你是因为什么？这叫多轨制。你如果是当官的，比如说公务员系统，哎，你会拿很多，相对很多嘛。但是你如果是企业中会很多，你如果是农民的话也会很多。可能有人会说啊，你是农民，你没有为国家做贡献，实际上这扯淡。因为
农民，你上次说的那个做贡献，我记得，
对，
就是说在那个，就是你说你
免费干活，对，
对，免费给那个几个月几个月是修水坝那种，
而且每年都有几个月，每年都有两三个月，三个月这样
去做那个事情，
对对对，那农民其实苦得很，
大队为，
对，你不去的话，他们有个叫工分嘛，你不去的话，你要交钱弄这个工分，比如说你每年他们叫出夫嘛。你每年要有，比如说二十个出夫的日子，假设是一个一天才半个工，就是说呢，40天你才能够补完这个。你如果补不完了，你就交钱，以每个工分多少钱，你再把这个钱补上，就相当于让人家干这个活。啊，那时候反正我是知道，我老爸不止我老爸，所有的农民都干这个活，你没有办法嘛。你不去干的话，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好像又有一些正面的因素嘛，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思想很淳朴，然后呢又有很有诚信，然后对国家又很有信任，然后对于这个大修这个基础建设又非常的有，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好处修了，
对
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附近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很愿意去修，只是说得来的这个结果呢不一定很好，因为那时候人均资源更差，对吧？
对对对，实际反正确实干过活嘛，他们，我只是说这个，确实他们干过活，但他们还是非常的，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每周都回家嘛，每周都回家去见这些中老年老年人了，我都算中年人，他们就算老年人。
你去关怀他们吗？
对，也不是关怀，因为要回家看我父母嘛，哈，我是看我父母，再加上我叔叔啊什么的，我就也带点礼物啊或者什么，也不值钱的，反正首先你带太多了也不好，带太多了人家也会说你，你知道吗？你不能就是在农村
不能把标准提高了是吧？
对对对，基本上就这样。而且也有一些措施吧，比如说你年龄过了70或者75号，这个村里会每星期管你2天饭吧，还是每应该是每星期管你2天饭，就吃水饺，冷冻水饺。
政府的帮助吗？
对对对，你但是你要过了75岁，应该是75岁，过了75岁的话，这个会有每星期会有2顿水饺，我看是冷冻水饺，然后煮了你去哪里去吃，我看也是一个社交文化吧。比如说星期两，其实不多了，就是你确实是免费吃，但是你要把年龄熬过去。因为
是，而且他自己上门去领是吧？或者别人帮你。
对对，肯定是上门呐，这个肯定上门。你要想这个，
啊，那很好。
不是，你去，他们有一个养老院，养老院就是
啊，
类似于养老院的这种嘛。
因为我想的就是你的年纪，比如说超过75了，你可能腿脚走不动了，你还要端着碗去到那个地方去拿脚，多辛苦啊！有的时候干不了啊。对不对
啊，也这个就是另外的事情。你看，让你儿子推着你去嘛，是吧？ 是在村里是这样，至少我们每个村里都会有一个这种关怀中心嘛，因为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为什么？因为他的下一代，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不去种地了，
就去城市里去了嘛，对吧？
对。因此呢，很多人是打工嘛，他要到北上广深去做农民工嘛，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这些东西。这些人呢，那怎么办？其实就是苟延残喘，就是有些人就是一年见一次小孩，真的是比较惨。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能力了嘛。反正我经常看到这种，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是吧？他们确实弱者嘛，你这个
是
要关怀一下他们，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关怀的。你这个一周两次水饺，也好像少了点，是吧？一天一次还差不多。但这个钱也肯定是，你不能说是施舍给他们，实际上他们年轻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觉得是巨大贡献吧，至少也是付出过嘛，并且他们的小孩包括什么也在纳税嘛。你说你的小孩在深圳盖楼，难道你不觉得，就应该照顾一下他父母嘛？哈，而且家里还有一些留守儿童这样。啊，这确实
这也是两个大问题。现在这个情况还非常的严重吗？就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现在就不大，现在肯定比以前强一些了。为什么？因为农民工不是太需要了，你知道，农民工不太好找工作，他们也被迫又再回来这样。我看起来是这样。
那回来了之后又没有收入，那怎么办呢？耗着吗？他们又不种地的话。
对呀、基本上就这样，就是各种各样。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是中国有一点点
失业率很高，
对对对，就很难搞嘛。你别说这个了，你就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你还管农民工，你能理解吗？
对，就各方各面的这个社会问题都比较，
对对，
凸显出来了。
对，现在是这个情况，目前我看到的是这样，就是。没有那么就是说像前些年那个样子了，就是说我可以去盖楼，现在你基本上楼盖楼不是很好生意了，以前的时候一直是好生意。
是房地产。
你不盖楼的话你就用农民工少了嘛。
是。
现在就是修基建，就是把路啊拆了挖了拆了，我看到就在修路这些东西。但是肯定还不如修楼。
他这个影响的呢，一方面说是影响这个劳动力，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它其实影响了整个行业嘛，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对对
建筑行业，建筑这个行业它维系了很多的
很多很多，
它又有材料承包商，又有这些，对吧？它一个波及就是一个整个行业的大划水。
连空调要不都卖不动，你不建房子空调都卖不动。
对
对对，现在是这样，现在。有时候我也回家，我回家的话我像昨天我就又回家了，昨天周六我又回家，那个老人们就是在晒太阳一大堆，我去看我爸爸也在那里晒太阳，就是没事干嘛，一大群都是些老年人都在那里坐在那个边上河边上，因为他们也失去了基本上失去劳动能力了，搬也搬不动，都是些七八十岁的人，然后就在那聊天啊，然后我看起来你也不能说心酸不心酸，反正就那个样子，被社会忽略了嘛，他们也不会用手机，而且我每年都要干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给大量的人交这个保险，就是他给我钱，我再通过手机帮他交，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只能通过手机，我每年都要交15个吧，十几个。为什么？因为
是每年交一次吗？
每年交一次啊，就是交我说那个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你只能通过手机交、就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智能手机，你有的话他们也不会用，就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会用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吧，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这个快手文化嘛，对不对？
它
其实影响的蛮大的，其中最大受的影响就是这个老人和小孩子，因为他们的老人呢可能就是
对更容易被骗
嘛，对，小孩呢就是太不懂了，就会对，一方面就是说被骗，一方面就是说沉迷的这个事情，对，年轻人还会被沉迷了，对不对？
对对，
更别看这两个群体了。
对，是是这样，反正
不会手机，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幸福。
嗯，哎，这其实也会有一点点问题吧，就是这些人很孤独嘛，你知道，老年人就比较孤独，比较孤独的话，就会有人骗他，有人就
对一点点假关怀就可以把他们。
对对对，有一些你知道，农村有一些那种教会啊或者什么就会兴起嘛，就你其实他们很孤独，他们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关心嘛。你被关心的话，你小孩不关心，如果什么就有人来帮你关心，基本上是这样。我看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就是信仰一些教会啊或者什么的，但我不是说不好啊，我仍然认为他仍然是好的，但有一些特别山寨，你知道吗？这我就觉得
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关顾的这个行为本身一定是好的，
对对，
至于这个关顾的这个目的后面呢，那就要辨别了。
对对，是，反正我也认为啊，怎么说呀，比如说老年生病了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老年人容易生病嘛，老年人生病了，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他请不起后宫的，他也请不起这个什么，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小孩也不太方便，比如说你小孩在广州，你喊他回来嘛，没有，他只能靠教友，就是他的信教的那些朋友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去守护着他，这样这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吧，是吧？至少有人管你吧。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叫做就是这个人他跟他这个教友的这个关系吧，那我们说这个教会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体，它就是一个群体的环境。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组成就是家庭，
对
对
对，
家庭再大一点，或者就是说几个家庭一起，这个耳机又掉了，
没事没事。
你比如说这个几个家庭一起，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群体，就像你有你的好朋友这种，他们就是一个圈子了。那教会呢，其实也是一样，它有一个群体。那先不论就是说它里面这个信仰的这个事情，但就这个圈子呢，它就能够给这一个里面的每个个体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帮助，不管是你
说是
叫做生病的这种实际帮助，或者说是平时的这种普通的这种精神关怀，对吧？你来探望探望你啊，这样子的一些精神关怀，我觉得是在你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孤寡老人这种群体里面都是非常有帮助，甚至留守儿童，因为老人嘛，他会越来越老，然后之后就死去了。但是小孩呢，他不一样，小孩呢，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小时候的这个根基就非常重要，对吧？还有这个三观也好啊，这些也好，特别是他，比如说留守儿童，他没有父母的关爱的时候，那势必他就会对这个父亲形象、母亲形象就会有一些片面的理解啊，或者这一类。对，
是是是，就现在我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他整个的没有保障，这些老年人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保障，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首先呢哈，我为什么说他山寨啊？他就说你信仰这个东西啊可以不得病，我就觉得这得病是老年人必备的一个事情哦，你很难说一个老年人特别的健康嘛。
这个结论是错的，对
对对，但是我还是挺能那个什么，他们挺能就是说认可他们嘛，就是现在这也是大批的，因为以前的时候，你前几年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凝聚起来，实际上是跳广场舞，但最近不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就前比如说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跳广场舞，实际上是可以把老年人搞起来的。他们说啊，你看那个大妈呀去跳，但是你这个你身体有病了，你跳不动广场舞了。然后呢，这还是一个群体，而且他们这个中国也有婴儿潮嘛，对吧？中国婴儿潮就1950几年的时候，1950到60的时候，中国是大量的出生了很多很多人，结果这一批人呢，就是。他们开始进入跳广场舞，很多的时候也跳不大动的阶段了，因此那个村里都没有办法去举行广场舞。为什么？ 因为这个这腿疼，那个这里疼那里疼，跳广场舞实际上不大能凝聚了，
断层了。
对对对，现在的话，每次回去我也跟我父亲这么说吧，因为有人也会去，跟我父亲说你这个哈、哦，信个教是不是？走，因为我跟我父母见的比较多嘛，所以他们还比较相信我。我就说嘛，哎呀，我就说你这个这不是，也不是说他不好，我说我能照顾你是吧？我说我也比较近嘛，我也能照顾你，而且，他们试图让我妈妈停掉高血压的药嘛，我说这个你肯定是不能停的，我说你想信你可以
理由
相
是什
信一
么呢？
信，对。他就说你信了之后可以不得病嘛？我说你这个高血压是不能停的。我操，你停了，这个药肯定是不行。对，但是很多人就
对，
相
就是
信这一点。
背后的这个逻辑非常重要，对吧？
对对，
你比如说我这边这样子啊，我现
嗯，
在要开车，我现在先把车子启动，你听一下这个会不会特别影响？如果特别影响呢，我们今天可能就短暂再聊一聊。那如果不影响呢，我就先开车，然后我们边开边聊。
啊，可以可以，你先启动就是了，没事。
对，就是说这个，
嗯，
我自己本身呢，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对，我也是
嗯，
在这个加拿大这边，就是信这个教，成为一个基督徒。哎，他这个教会里面，他就有啊，首先我先澄清一下，
嗯嗯，
这个基督教呢，它也是有种类的，对吧？
对
说我在
对对，
这
我
边
知
就
道，我
是
知道。
信的是这个叫做新教，
嗯。
对，就是一个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的这个新教，那就不同于那个天主教，天主教就是那种比较繁文缛节啊，然后你
嗯，
需要有很多种特别的东西。那这个新教呢，它就没有很多这种特别的这个仪式。但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农村地区很盛行的这个教会呢，它其实应该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新教的这个类别里的。
嗯嗯。
对，然后至于说到刚刚说的那几个例子，有停掉高血压呀，不要吃药这个。那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它其实是讲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因为信仰，你有一个力量，那你有
嗯，
一个力量之后呢，你会有一个依靠，有一个依靠之后，你会相信在这个，比如说你有一个绝症，你
嗯，
如果你靠药不能医治，那可以向这个信仰这位神寻求帮助，看他用什么方式治疗你。他治疗不治疗，取决于他，不取决于你。
嗯。
那我们说到这个停药的这个事情上，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不是说信了这位神就完全拒绝任何的帮助，拒绝任何的药物帮助，这不对。
嗯嗯，对对
除
对，
非
我
你有
也是
特
这
别
样
大
觉
的
得。
信心，除非你主观认为你有特别大的信心，神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医治你。不然的话，还是普世的这个价值，就是说，有病吃药，对吧？有病看医
嗯。
生这样。对，所以就是说，那是一个个人主观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必须。那当这样的一个宣传变成一个必须的时候呢，那他在这个就是这方面呢，至少就是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很明显的就不会被人认同。
对对，就是，就是国外跟国内还是有点区别。就是国内啊，哈，它需要掺杂一些，就是你能
哦，
理解
我懂，有
啊？
一些吸引的地方，如果没有吸引的地方，人家不会愿意听。
对对对，它其实给
对，
你一
懂
些
了。
非常按照中国本土啊，就是说我一定，我们去，比如说我去烧香拜个佛，我希望贿赂一下这个佛。说菩萨呀，你给我点好处哈，我求个财神嘛！我相信国外是不是没有财神这一说？国外有吗？
还真有，我跟你
啊，
讲，
真有啊
但是这个怎么来的呢？它不是叫国外，而是在
啊
国外的中国人带来的一个文化背景。就比如说你
啊
在餐厅啊，特别是广东餐厅，就在国内也好，广东餐
啊
厅他们进门的时候，那个餐
嗯，
厅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位置，然后
对对
就或
对，
者黑帮电影里的人，他们会摆一个这个
关公。
神像，关公，
对，
那个。对，拜拜关二爷这样子，或者建筑行业里面说啊，开工动土前拜一拜什么的，对吧？那这
嗯，
其
对，
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浅层的信仰，因为他们只在那个时候信，
嗯，
而不是 将那一个东西贯穿他的整个人生。
对，
那深层次的信仰呢，就可能像我们这个就是世界的这个几大教这样子，对吧？犹太教啊，或者说是这个基督教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正教这一类别的。对，我前不久还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因为我以前也注意到过，但是不会很深刻。就是在加拿大呢，有这么一群人，就加拿大和美国还有世界各地，他有一个叫什么 Amish people， 阿米什人。就这些人呢，他们是在那个就是宗教改革后呢，他们有一个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派，他们不用电，他们不坐交通工具，用马车，然后他们呢只在自己内部就是有一个圈子，就是他们会自发的形成一个村子，然后这个村子呢就很少跟外界交流，他们就自己种自己吃这样子。对，他们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属于非常的一个说那个叫清教徒受苦派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非常的各守神规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哦，是这样。我还真的是可能就每个你说的对我来说比较新奇，我也没听说过。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说被本土化的一些这个东西嘛。
对，
我说起来哈，那个因为农民嘛，你实际上你不能给他讲的太深入，就是还是就是说你能够病好来啊，你信我这个东西能够病好来啊，或者是去天堂也好。其实我相信对天堂的吸引力也许不是那么大，对他们来说哈，最主要的还是你可能身体会变好。但是我认为呢
其实天堂的吸引力会更大。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要我是这样带入的，就是作为一个年老的人，那我可能会因为年老生了一些病，可能这些病会让我现在很痛苦，但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那我死后，那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想法就是死了就没了，对吧？
对对对。
那比如说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里面，它讲的是这个死后会有的，你还永远都在的。但是在的时候，它就会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还有一个是中间等待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一旦你接受是这样一个设定的话，那去天堂还是去地狱就非常重要，对吧？所以就是说，在我假设自己年老的时候，这个我就知道没几年可以活了，那我也很痛苦。就算病治好了，我照样身体不行，对吧？力量也很小，然后又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你说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啊，或者什么孙子都不在，对不对？然后呢，这一段时间非常孤独，那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渴望已经很小了，已经比较小了，是随着年龄越增长，他的这个渴望会越小的。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对于死后的这么一个死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会有兴趣。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论这个个人素质来说呢，农村的这一些年老的老人呢，他们可能会想，但是他们可能很难去有一个这么系统的一个思考啊，
对对对，
或者是一个深层次的思考。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但通我的意思就是，通常来说，作为一般的年老的人来说，他们对死后的世界会更加看重于现在身体的疾病的医治。
哦，是，但是我也没仔细去问他们，但是我相信他们一个比较好的好处是，他们互相称为教友嘛，哈，也算是称为教友，对，他们会定期，
他们称为弟兄姐妹，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关系就会进一层嘛，也有点相当于是比较孤，我自己的认为是可能比较孤独，但他们又去做礼拜啊，或者是做什么的，哎，好像是有一个交流的场所一样。
是的，那这一方面呢，如果要感同身受的话，就是早期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早期这个升国旗的时候，少先队员，对不对？大家都是这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啊，这么多接班人。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接班人不只有一个吗？怎么那么多？
对对对，就是他确实，
说起这个来哈，因为我没有深入去研究嘛，我只是要拒绝掉对我父母，尤其是我妈妈身体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她每天需要吃这个降压药嘛，我就特别的担心是，哇，你别被人忽悠了，不吃降压药，我告诉她这个降压药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你一停了这个就不行，所以呢，我每次我都要回去检查她的药。然后甚至还跟人起过冲突，就是劝他的那个，我说你劝其他可以，降压药是不能停的。但我妈妈是比较相信我嘛，所以我说，哎呀，这个药你肯定是不能停的。你如果一停了之后，可能短期是你一周可能没问题，两周可能没问题。我说你怕的是你首先年龄比较大了，你这个血压高是比较危险的。然后他也听了，对。我是说你可别听那些瞎扯淡，基本上我对这个的研究就是这样嘛。然后，当然了，他们确实相信我说你可以信哈，你可以跟他们玩都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药肯定要吃的嘛，因为降压药是每天都要吃，所以呢，我经常就是我每周有时候会回去，他也会过来一次，我就跟他说，我又给你买了一瓶啊，你这个药是肯定是，反正数量是够的。对，数量是够的，千万不能够停。对对，就接触就是因为这个嘛，有人会去找我妈妈去，就是说能加入就加入嘛。我说你可以跟他们玩，也可以去跳广场舞是吧？但是呢，药肯定不能停，反正你也没事干嘛，你就跟他们聊天可以，但是药肯定那个啥。但有时候也能从他那里听说过一些，我也跟他解释一些嘛，解释一些。我觉得比较瞎扯的问题嘛齁。但是因为我妈妈是跟我交流，我父母跟我关系都比较好。所以关系比较好的话，实际上她更相信我的，而不是相信那个去跟她说的。因此我还能控制得住。
说明这个叫做这个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结论非常好，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要跟亲人要刻意的去就是保持关系。
对对对，我是这个样，因为包括一些什么保健品啊或者什么的，我首先我说你首先是没有钱嘛哈，没有钱的话，我说你尽量不要吃一些都不知道什么来源的药，因为父母这一辈人经常会相信一个说高手在民间嘛，他们会。通过一种方式说，对对对，说那个你看看人家吃了什么药就好了，啊！我说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我说你如果高血压都能治疗好的话，你这他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卖呢？他在全世界早就干成世界第一了，是不是？那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这样。而且越难以治疗的病，比如说得了脑血栓，然后。你走路不是不行了吗？走路不行了，他们就会有一些说啊，你看谁吃了哪种药啊，或者是信了一些什么东西，你看人家走路也挺好的。我说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人，看看他，你认识他。他说哪个村里哪个村里，我说你都没有见过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假的嘛。这个非常可能是假的嘛。我们知道你如果一个人得了脑血栓，然后你走路不行了，是因为那个神经不行了嘛，脑细胞那里不行了嘛，死掉了嘛。我就给他解释，这样去解释，但是呢，他们会说有一些人确实好了啊。我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可能性很低。我就要给我的亲人呢、啊、去解释一下这种事情。现在在家里是这样。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老年他们这个分辨的能力就是会越来越差。
对。
然后就需要对他们有特别多的关注。
对，现在我是这个样子。既然
你说这个对，你说这个提尿的这个事情，好，就想起一个例子，这个是我奶奶，我奶奶的例子，她有糖尿病，她这个大概十几年前几年，应该有十年了，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现，然后就开始弄，你知道糖尿病不是要打胰岛素和监测，
对，
定期监测血糖，结果呢，去年好像就挺好的，哎，这个监测结果也挺好的，结果呢，家人就给他停药了，就停止打胰岛素了，停止打胰岛素还不完，还不监测，啊，结果呢，就是 到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要去医院了。结果医生一看，他说啊，怎么血糖这么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血糖的一个病人。然后他说，我已经得糖尿病好多年了。然后一问，那你打胰岛素吗？他说不打了，上次情况挺好的。那时候监测血糖吗？那血糖也不监测，然后我都挺好。对，就是说症状他突然的一下来到，过于重大，然后就是出现一个很坏的结果。
是是是，反正，哎呀，你还是首先也要相信一点医学嘛，是吧？啊，我经常会这样去讲。哎呀，但是家里人是这样，因为你吃药是要付钱呐、啊，或者我说我来付嘛，哈。
对。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家里没有小孩、没有儿子，或者是关系不太好的话，这些人可能就相信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信仰真空也是个问题。
对，这一块就是说关于就是这个医疗这一方面的，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其实想说一下，就是说有一个叫安慰剂效应，
嗯，
应该有听说过。
啊，我知道这个。
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的恢复，对吧？就是你可能身体机能恢复可能是一般般，但是你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它会恢复的特别慢，它会恢复的慢一点。那你心情如果好的话它就恢复更快一点。所以就是实验里它可能要为了排除掉安慰剂效应，他会做那个什么类似于双盲测试那种东西。
嗯嗯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在药物上啊，或者说我们刚刚这个教会的群体里讲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一点这个因素在里头的，就是当你保持一个心态积极、健康、开心的一个状态，你的身体恢复的能力它是会高于你的平均水平的。
嗯嗯，对，我也相信这个安慰剂效应是有的。你说起双盲测试来，最近嘛，这两天不是有一个这个，他们去柳叶刀，不是那个最顶尖的那个医学的一个刊物，
啊、对，是的，是的。
那个中国搞了一个那个叫中风醒脑方，就是你中了风啊，这个走路不行了，然后中国搞了这个，
还能搞过，
哎，最近搞了，他们在宣传，但是呢，双盲测试的结果就是这个玩意。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是呢也不会恢复你，就是说它首先是没害的，然后中国这边开了个
保健品，
对对对，
好的保健品，
这是第一次，就是柳叶刊创刊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就是对首次刊登嘛，中草药嘛，中药第一次，我看中国这边就是你
要面子吧。
参加了这个团队在宣传嘛，说我们已经发了篇论文，但是这篇论文的结果他不告诉他，就结果就是没什么用，但是不会对你身体造成伤害，对，非常逗。但是你仍然可以啊，你就是广东的嘛，广东中医院的一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中医院他们毕竟还在宣传，但是他只是说，我们已经上了这个顶级刊物，这个就柳叶刀
啊，懂这个意思，懂这个意思。
但是柳叶刀的结果是，没什么用，就是说，但是你喝就喝，但是呢，喝了跟不喝是一样的，这才别厉害、啊。
对着那个去宣传，
对对，他还是这样宣传吧，还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就是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但他没有说这个。有时候我发现这个宣传哈，有时候我们看新闻也是，但后面还是有很多人说嘛，啊，你为什么要用西医的方式来评价中医嘛？这是不对的啊！但是我想想，这也是个信仰的问题，你很难讲清楚，还是挺
不同的。这个中医西医很大的不同的系统。
对，就这是三五天，我看了新闻就觉得，好，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这个什么中医黑呢，找到了攻击他不管用的，但中医支持中医的人呢，就会觉得，你看我们也上了杂志了，还顶级杂志，所以挺逗是吧？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光点。
也有一个好处
了、哎、对对对，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好处嘛。就如果我们谈的差不多，你有没有什么书要推荐或者什么的？
我其实大概我还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看我们还要继续吗？还是先停到这里？还是说再就是说几句推荐的这个东西？
那我稍微停一下，我去照顾一个小孩的问题哈。稍微停一下，我稍微暂停一小会，我让他那个什么。
好的，没问题。
喂
喂
哎，对，我刚刚把那个，我家有个小朋友他有点事情，我去处理了一下。
可以可以，
哎，
对，
可
我
以。
们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你
啊，
看
没。
我想让我讲一点什么比较好。
啊，其实你推荐一下书或者你什么的话，这15分钟也就差不多了
可以啊，那
嘛。
我大概推荐，对，书的话，我其实有3本，其中2本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工具，一个法则的应用。那我先讲第一本，第一本呢是《爱的五种语言》，这个呢，它虽然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类的一本书籍，但它其实非常的通用。它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人他接收或者接，特别是指接收啊，接受爱的方式有大致的分为5种。那这5种呢，可能比如说是有的人很喜欢收到礼物，对吧？那别人送给他礼物，他特别开心。那有的人是身体的接触，一个亲亲，一个抱抱，对吧？朋友间也可以抱抱，一个握手，什么的，或者男人间的这个拍拍肩膀这一类的。对，就是这是一种。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实际的行动，比如说，哎，夫妻里面，谁就是做了一顿饭，特意为对方做了一顿饭，对方会很认可这个付出啊，说这是我感受到你爱我。对，他这个爱呢，并不是只讲我们说的这个，并不仅仅是讲我们这个夫妻间的这种爱，他也可以讲是朋友之间的这种爱，对吧？但是家人之间的这种爱，还可以升华到其他的种种，反正只是讲接收到爱的信号之一，可能会是这种。那还有一种呢，会是说，这个精心陪伴的时刻，这一点就有很多反面例子了。比如说啊，我们俩说啊，比如说吧，我跟我老爸出去玩，对吧？他老是说啊，他说我陪你出去玩。结果呢，他总是在那接电话呀，手机在那看看他的这些东西啊，赔了吗？我觉得没赔，反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特别垃圾，还不如不赔。对，就非常难过。对，反面例子啊，我是说，然后呢，那精心陪伴的时间，这个是其中之一。我刚刚讲大概有4种，哎，那第5种，大家听众要自己去书里看一看了。对，因为我也不太记得第五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教会你如何跟人打交道，就是所谓的见人说人话、见人说鬼话这种能力之一，就是投其所好。怎么投其所好？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就是帮助你去应对你周围的各种关系的一个原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如何让对方感觉到你关心他、你爱他。对，这是一本书，
那这个有
叫
中文
《
版
爱
吗？
的
有
五
中文
种语
版
言
吗？
》。对，有
有
中文，
的
有中
啊
文版。
啊，可以可以，爱的五种语
对，它还有一些姊妹篇的这种书，但是我就没有太读过了。对，但这一本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爱的五种语言，我没有看过这个。
对，然后我再介绍另一本，就是也是类似于这种法则一类的东西，那叫五灯教练成功法则。它是一个，就是19世纪吧，就是一个篮球教练。对，他应该是，因为我不打篮球，所以我其实对这个五灯教练呢不熟。我甚至觉得他说啊，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教练，对吧？美国现在篮球之父啊，这种成功金字塔，我根本就不知道 NBA 这种什么。对，那他大概是什么样子呢？他呢就是讲了一下，就是说什么是成功，就是他作为教练怎么衡量这些他带的这些学生的成功。那他里面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成功是我给他读一下吧，他里面的这一点点，我稍微记了一点笔记。在上面，这里，他说，1934年，在父亲和这首诗的影响下，我写下了成功的定义。这个定义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啊，冒号，成功就是直接来源于自我满足的内心平安。这种满足是因为你相信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做到最好。然后括号是，按照这个定义，每个人都是唯一能判断自己是否成功的人。对，那就结束了。对，他大概的意思呢，我读完之后啊，读完这整本书之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讲，成功不是别人定义你，虽然别人定义你的那种也是成功的一方面，但是最重要， 你怎么觉得自己是成功的这一方面呢？是要看你是否在你应有的这个潜力上，你做到了努力。比如说我有一个目标，对吧？我要上清华，那我作为一个学生，那我为了这个目标，我看到了自己可能有这个潜力，那我会制定一个计划。那我对这个计划，我是否每天的执行了？那我比如说今天我执行了，那对于我昨天的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成功的一个部分。那我一天天的这个成功的这个例子下去呢，我就很容易，我就有这个达到这个目标的这个条件。虽然他可能最后达不到，虽然可能最后没进清华，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我对于这个目标的追逐，我觉得自己是成功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法则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个弟弟，他大概现在上中学吧，就明年可能是中考。那我爸爸在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啊，这个谁谁谁啊，你是不是想上一个好学校？你是不是上了一个好学校之后，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好学校，一个坏学校，你想上哪个学校？一个好学校的同学，你更想跟哪一些同学做同学？是跟那些有出息的好学校的同学做同学，还是坏学校做同学？那肯定回家就说好的嘛，对吧？那他说你既然想上好学校，那你是不是要努力？就这样，靠这样的方式去激励他。但我觉得这个方式没有作用。你这样激励有什么作用？只给人家设了一个目标而已。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成功法则里去讲的，就是讲，我就问我弟弟，我说，你觉得你有没有潜力能够去够那个目标？你愿不愿意为自己设置那个好学校的那个目标作为你的中考的这个目标？如果你愿意，你在执行计划，你就为他制定一个计划，然后每天努力去做它。你今天做完了一点，就是一点正反馈。你明天又完成计划的一部分，你又是一个正反馈。你每天而言，你就是一个正在进步，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过程。那你只要努力了，你就是成功的，并不是说你经过这么多努力，你没有考上那个好学校，我们就说你失败。不会，家人们照样会觉得你是成功的，虽然别人可能他不了解你，他不觉得你不得不成功，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较有这个心理的正面作用，比较适合怎么样让自己更自信。
嗯嗯嗯，啊，这个叫武，哎，叫武什么教练？武登教练的成功法则。
武登教练成功法则，对，它里面会讲到一些就是基石，就是说它这个是原则嘛，然后他会讲到说，在这些原则上面，你如果有哪一些品质会帮助你，就是说就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但那些我就觉得比较水了。
嗯嗯，
有什么诚实啊、勤奋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比较水。
嗯，可以，
这是两本书。然后我其实还想介绍一本除开法则之外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叫悉达多。不知道您没有听过，应该是类似于哲学类的一本中篇小说，是这个赫尔曼黑塞写的。
哦，他叫什么名字？你说一下名字。
悉达多，又叫《流浪者之歌》《悉达求道记》，就有好
几个
不同的名字。
啊，
《流浪者之歌》也能搜到他。
哦，
对，这一本书呢，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选那个叫江乙的那个翻译去译者，就是的那个，因为我读了两个译者的，这个江乙的完全是吊打，我就觉得是吊打。因为读另外一个译者呢，我觉得就是很平淡，但读这个江乙呢，我就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故事展现在你面前。这个主角他的一生，他出生于这个印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他要离开家里面，他想要去寻找这个世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跌跌撞撞，对吧？有个跟随他的朋友，就是类似他的跟班，那最后就这个主角很厉害，他想要做什么他就能做成，他想要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他就做成成功商人。但
这比较厉害，
这一个中篇小说 我就花了2天就把它读完了，因为真的很短。
嗯，
然后呢，他又讲到了这个主角的这个一生，就是从出生嘛，然后到他快死亡，就这么70几岁，还是要多少岁？反正就是
它是一个传记吗？还是很小说？
它不是传记，它是小说，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啊、哦，
但我觉得就是一个方面呢，它是很有一个画面感的美感给你。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它是会给你一些思考，就是说我这一生到底要追逐什么。当然他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思考，给人思考的一个这个方面，
嗯，
提到了，里面有提到爱情，有提到这个养孩子，如何养孩子，对吧？因为他说啊，
嗯，
因为他说我不想要我的孩子经历我承受的，所以我把那些障碍都让他避开，其实是一种保护，但是呢，实际上他剥夺了孩子去经历这一部分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也是他在那个当中最后意识到的一个东西。
哦，行行行，就是这三本书是吧？悉达多，我刚刚搜到了，他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吗？
是的，很好的。
哦，是这样，我还以为他是一个非虚构作品呢、啊，
是那个翻译呢叫姜乙，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姜，然后乙呢、
哦、
就是甲乙丙丁的乙。
哦，行，姜乙，好，我记一下，姜，好嘞
，行，
嗯，好，接着，好嘞，非常感谢你。
啊，都不客气，不客气，希望有机会还能再做下一次访谈。因为我在你之前的那些访谈当中呢，我听到了一些话题，其中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就着那些话题再进行一些细聊。今天这一次访谈呢，就是你比较一些就是想到哪说到哪这样子，对吧？
嗯，可以，
也提到了一些方面，但是下一次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想要分享的，就是个人的这个观点上啊，或者说我周围的这个群体啊，还是什么的。对，有故事的，希望下一次
可以，可以，好，谢谢啊，
好，
再见，
拜拜，再见，
拜拜。